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除非我们学会默想神，聆听神的声音，不然我们无法过敬虔的生活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单独的和神在一起聆听他的声音呢？当然我明白到要付出时间来与神独处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然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指出默想对我们生命的重要。除非我们愿意花时间和神独处，否则我们难以分辨和明白神特别的引导和指示，我们也无从知道自己该走的方向，因为神往往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刻中向我们说话，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。正因这缘故，我们得好好的善用自己的时间，并为了这目的而在生活上学习自律。要是你真的渴望认识神，请留心今天分享的信息。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大卫的生平事迹。
如果我们渴望跟从耶稣基督，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要往哪里去，这是最基本不过的事。那么要知道该往哪里去，我们就得聆听他的吩咐和指示。如果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。而聆听神声音其中的一个学习就是默想。我们不但默想神，也默想神的话语，专注在神的身上，相信神能够照样在我身上来做工，使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，就是磨成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就是默想。默想，这跟东方很多人所谈论的冥想是不一样的。基督徒默想不是凭空去想，乃是安静思想圣经，思想神。这是神的儿女和服侍主的仆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。基督徒生命中一样最基本的事情，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事，那就是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对我们怀有不同的心意和目的，我们当朝向神所指定的方向来生活，讨他的喜欢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大卫的生平。圣经评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也许研究大卫的生平，我们会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之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生平中犯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罪，有过很严重的过失。他不是只撒一个谎，而是犯了奸淫和谋杀的大罪。然而对这样的一个人，神却称赞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王。当我们处在某些逆境之中，希望获得一些安慰和支持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谁呢？我们想读哪些人的作品呢？相信我们都容易拿起保罗所写的那些长篇大论的神学思想，当然里面包含很深的神学道理， 也对神的心意有非常精辟的描述。但是我们多半不想在这些时刻中细心去钻研。那么我们会怎么来做呢？很多人都会打开圣经，翻到诗篇，去看一看这位合神心意的王他的心声，读他所写的诗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他是一个知道如何去默想神和默想神话语的诗人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，我们要从其中思想到大卫的生平事迹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，首先第一节经文记载，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也就是说，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神使大卫的国享有太平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之前神使大卫大大得胜，所以其他各国都惧怕以色列，不敢前来犯境。那么这就让大卫有喘息的机会。那么跟着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和大卫商量一些事情。好，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八到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二十二节，经文这样来说：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。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啊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主耶和华啊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主耶和华啊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好，经文就先看到这里。经文的下面是继续记载大卫的祈祷和感恩，我们今天只看到这里。那么大卫到底在做一些什么呢？原来大卫是在默想神。我们看见大卫他所注视的中心就是神。大卫他是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他是在默想神。大卫知道怎么样与神亲近，他知道怎么样亲近神，而且活在这样无间的关系当中。你看，大卫他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样跟神接触和亲近。而大卫的生活也是这样，他是以神为中心。神对大卫来说并不遥远，更不是遥不可及。神对大卫来说就在他的生活之中，就在他的身旁，他是活在耶和华面前的。他所做的无论是大小事情都是在神面前， 然而大卫依然不断地在寻求神，寻求更多地去认识神。大卫不断地对神有新的体验和发现，而对神也有更多的惊叹和感受。从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，我们看见大卫他对神有各方面不同的描述。这些描述不是反映出大卫只是在头脑上对神的认识，而是反映出大卫在生活上的真实体验，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。那么大卫为什么对神有这么多的认识呢？大卫为什么可以对神有这么丰富的描述呢？这是因为他一直集中在神身上，不断地默想神所得到的结果。在大卫的祷文里，他一再地说道：主耶和华啊，主耶和华啊。你看，可见大卫的心思和目光全都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为要更多地默想神，更多地去认识神。大卫在诗篇里边，他更说道，他在床上的时候也思念神，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也思想神，在夜间未能入睡的时候，心中也是在默想神，思想到神和他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和甜美。你看，默想就成为大卫生命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神评论大卫，说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。神没有说大卫是完全的，或者说大卫是全然顺服的，又或者是大卫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。神没有这样来说，神只是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一个生命中充满挣扎、充满软弱和过失以及失败的人，他有过成功，也有过失败，他在战争中经历过得胜，也经历过失败，而在他个人的生命中同样是有得胜也有失败。他是一个平凡的人，然而神却说他是合我心意的。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人可以合神心意呢？大卫在诗篇63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秘诀，他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那么你知道什么使人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和公义呢？是什么因素使人可以获得神的称赞，让神可以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到底秘诀何在呢？神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呢？原来所有合神心意的人都必须符合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渴慕神，对神有极深极深的渴慕，一种无法获得满足的渴慕，一种不断需求不止息的渴慕。而这种渴慕驱使他去寻找神，渴望神的引导和掌管。这种渴慕能够支配他如何去使用时间和他们的精力，因为他要不断寻求神，要从神那里获得满足。所有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是以他和神的关系作为中心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动的就懂得默想神，因为默想神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要学习的。所以要活得合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必须从默想神开始。除非我们学会默想神，学会聆听神的声音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是无法去过敬虔的生活的。而在学习聆听神声音的过程之中，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样去默想神。那么，我们有没有试过在半个小时之内放下俗世所有的事情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话，没有任何骚扰的事物，没有杂志，单单是我们和神在一起，让我们和神相交呢？我们读诗篇，我们很羡慕大卫对神的认识，也惊讶大卫可以对神有多方面的描述。我们会诧异，大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看见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这是因为大卫懂得怎么样跟神独处，他不断地亲近神，不断地让神塑造和影响他的生命。他是一个与神每天不间断地相交的一个人。 那么今天的经文《撒母耳记下》七章第十八节经文说，于是大卫王起来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你看，大卫他坐在神面前，他是在默想神，他在全能神面前充满着敬畏的心。这是大卫他所熟悉的情景，因为这是大卫的生活方式。他每天都是如常的进到神面前，坐在神面前和神去说话，心中默想神。他向神说话，又聆听神向他所说的话。那么从大卫的身上，我们可以有四方面的学习，这会帮助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。除非我们学会了这几个简单的原则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的。即使我们在其他方面很有成就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们也必须留意这四个方面的原则。我们必须懂得默想神，而当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样去默想神的时候，默想神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事情，而且是首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在其中获得最大的满足。诗人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许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引用这节经文说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那么到底这节经文有什么含义呢？神将我们内心所求的都赐给我们，这当然是再美好不过的事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那个大前提，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。我们要先在神面前、神里面获得快乐，这表示我们要先喜欢亲近神，我们要渴想神，要寻求神，要默想神，要把自己交给神，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。那么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，其实我们的人生已经是获得满足，而神也乐意把我们心中所求的都赐给我们。因为到那个地步，我们所求的必然不会是世俗和物质的东西，我们所求的必然是神所喜爱的事，而我们的心也会因此而满足。当大卫默想神的时候，有哪四方面的原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呢？头一个方面就是大卫回顾过去。当大卫默想神的时候，他是回望过去。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第十八节，经文说，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你看，大卫进到神面前坐着，默想神对他的恩惠，他感到不配。他问神说，我到底是谁呢？我的家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竟然使我到这样的地步呢？那么大卫在思想一些什么呢？很自然，他是在思想之前先知拿单向他所说过的话。先知拿单把神的话转告给大卫说，神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大卫他思想到自己往昔的日子，最初蒙拣选被按立为君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童，是一个卑微的放羊的孩子，他一无所有。但是如今他却成为以色列的国君，受到国民的敬仰和邻近列国的畏惧，这都是神所赐的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中一个可以保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方法，就是要记得自己是从什么境况出来的。我不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都必须回想自己的出身和过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的卑微的出身，以及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和慈爱，这是能够防止我们在神面前骄傲，帮助我们有谦卑和敬畏神的心的。我们要熟悉神的属性，到底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我们不要茫然无知。神他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而神也要求我们有他那样的品格。除此之外， 神要求我们敬畏他，尊他为大，尊他为圣。当我们甘愿伏伏在神面前，或是跪在神面前，或是低头向他下拜的时候，我们是很难心存骄傲的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是不会向神屈膝的，是不会向神跪拜和尊称神为神的。然而我们认识到神他是圣洁的，而我们是不洁的罪人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自然会谦卑下来。许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了很久，我们会忘记自己的本相，自己本来的境况，但是回顾自己的过去，能够帮助我们更深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帮助我们不致在神面前骄傲自大。我们清早起来把最好的时间留给神，这是好的。我们向神献上感恩，也为所要度过的这一天求神来指引。然而我们也要同时觉悟到自己本来的身份，晓得是神的慈爱和恩典把我们领到今天的地步来的。我们心中充满着神所施的慈爱和照顾，这会帮助我们更加亲近神，更加乐意顺服神。诗篇63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以及神在过去的作为，那么我们心中自然会提升对神的敬畏和爱慕，自然会尊神为大为圣，这对我们的灵性来说是好的。那么第二方面，就是今天经文撒母耳记下七章第22节所说的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那么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要对神本身做出反应，过于我们对神的作为做出反应。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，有三方面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。首先就是神的伟大。神有多伟大，我所指的不单是神的无所不能，神当然能够行作万事，神他是创造天地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我们亲身体验过的，是跟我们的人生有关联的。这些作为可能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却对我们本人来说是意义深远的。有可能我们在经历某些危机的时候，我们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，神陪我们一起度过。这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，但是对我们却不一样。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感受到神极深的爱和照顾，他怎么样爱着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一切，也领我们经过，他是这么伟大而又慈爱的一位神。那么第二方面我们可以默想的就是神的恩典。神他是慈爱的，他是美善的，他乐意把诸般的恩赐赏给我们，赐给我们，多多的加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是默想到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同时也默想到神自己的伟大，神所施的恩惠以及神的美善。这会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，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的作为。我们不是只着眼在神的作为、神的恩典，我们更是留意和认识神的本性和属性，更深一层地去认识神自己，以及对神做出回应。就像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第22节他所说的，他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好，第三方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要纪念神的应许。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是想到神过去的作为，不但是想到神自己的伟大和美善以及神的恩典，我们更是要发掘神自己。到底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神他是我们一生无法认识的透彻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一位永活的神，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发掘和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。 当我们思想到神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必然会留意到神的应许。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应许有很多，是我们一生支取不尽的。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呢？我们不但要知道，我们更要支取。神要我们丰丰足足的来生活，他要我们享受丰盛的人生。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神的应许，更是要去支取，去为着神诸般的应许而感恩，因为我们实在是活在神的丰盛之中。很多基督徒只是在头脑上认识神的应许，知道神的应许有很多，也很明白神的应许的真实性，但是却很少去支取。事实上，神把这么多的应许赐给我们，都是他爱我们的表达。神要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中都知道他有供应，都知道他有方法，因而去投靠他，向他去支取供应。而神也乐意实现他向我们所许下的所有诺言。那么最后一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祈求。我们在默想神的时候，不但是回想，不但是对神本身做出回应，也不但是想到神诸般的应许，我们更要包括有祈求。撒母耳记下七章第29节经文说，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啊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。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会增加，我们在祈求之中会信心倍增，不再是犹疑，又或者是不敢向神祈求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默想的重要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学习聆听神的声音，学习默想神，再没有任何事比这个重要。透过这样的操练和学习，我们可以在软弱和失意的时候获得鼓励，也在众叛亲离的时候得到神的支持和平安。愿我们都多花时间去默想神，聆听他向我们说的话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呢，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Thank you.